几句话。第一，要谢谢弟兄姐妹们为我的这上周上去马来西亚看病带到。有些人问为什么跑到马来西亚去，这里没有好的医院呢？当然新加坡的医院的医生都很好啊，只是我在这巴达林的英格医院那里呢，有一位朋友。那这位朋友呢他曾经对我说过，你在这个健康或者身体上有需要呢，随时去找他啊。所以我就抓住他的这一句话，每次呢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我就会想到我去那里去看他。那感谢神，那身体呢算很好啊，没有大事啊，只是有一些小的事情呢需要我去解决哈。那神实在怜悯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还记得在我们今年的退休会，讲员是王大卫牧师啊。那王牧师呢，他的工作，他的侍奉包括写这个刊物为的是要来造就神的教会。那训道是他是编辑啊。然后呢在退休的时候呢我们告诉他我们会开始向他拿这些的刊物来读啊。那他的他已经把这个刊物送来，那放在外面，我们只订50本啊。那我们这里人数当然超过50人啊，但我提议就是说一家人拿一本就好啊。那若有剩余的，下个星期呢你可以自己拿一本啊。那今天呢我们一家人拿一本就好，那拿去看。那里面有那不是里面，在前面就开始了哈。那读新圣经长老会创始人凯旋回天家那我希望你们能够去读一读这个文章这位人物呢就是已故的郭克昌牧师那他在60年前以杜祥辉牧师呢创办了这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教会。那杜牧师早几年已经安息主怀，那郭牧师呢在今年我看是年头的时候呢也得蒙神的恩召回到天家那读一读他的故事，他其实差半年的时间就有100岁了那感谢神使用他这很多年的时间我在早几年呢也有机会跟他接洽因为他是君爱老院的首任这个执行委员会的这个董事是第一任。那在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在一起谈到主的工作，尤其是在这老人院的侍奉所以拿一本刊物回去自己慢慢读，希望这文章在里面的文章呢能够成为你的祝福那今下午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一块石头叫以便以谢。那刚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相信弟兄姐妹都有读到这块石头的故事。其实在这个整章里头，撒母耳记上第7章呢就是这一块石头的故事那这一块石头是一个纪念碑，里头这一块石头不但纪念当时以色列人战胜了腓力斯人，我认为这一块石头呢也好让以色列人回顾以前的事情。那记得在查这一本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呢其实在打腓力斯人的时候开始呢是打败仗， 那在这战争里头呢，好多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求靠耶和华。直到他们懂得求靠耶和华，直到他们知道这战争不属于他们，他们需要万军之耶和华来为他们打战，他们才能够打胜仗。所以这纪念碑是纪念以前的事情，也纪念当时的事情。我看这纪念碑也好让将来的以色列人，将来所有信主的人做一个纪念，让我们能够想念神他如何的怜悯以色列人，他也同样会怜悯我们。在上次我们谈到这神的约柜终于回到以色列的地方，在这之前腓力斯人打胜仗之后呢，他们把神的约柜掳到他们的这神的庙宇，他们拜的神叫大棍，所以他们把约柜放在大棍的神像的旁边。腓力斯人所信奉的是多神，他们是信多神论，所以把另一个神明放在他们的这神的旁边啊，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荣耀，因为他们打败以色列人，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神啊带到他们的庙宇里头，他们觉得很光荣。但神是大能的神，人可以把一些东西，一些代表性的东西带到他们所要放的地方，但神显他的大能。圣经告诉我们两次大棍这偶像呢，从他的台，因为在殿里他有一个台，然后人把他的像放在台上，从他的台上掉了下来，扑倒在地。神惩罚这偶像，神也惩罚了腓力斯人，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加特和以克伦，那里的人呢都生了毒疮。那在以克伦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些人因为疾病的缘故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为什么神惩罚腓力斯人呢？当然我们想到的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神惩罚他们。我认为神的惩罚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拒绝神。神屡次给他们有机会认识他，神也在他们当中为自己做了见证。什么见证呢？就是这大棍这个神明从台上这倒了下来，不但一次两次，人民呢，人民又身体上呢长了一些毒疮。他们可以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怜悯拯救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在这里神惩罚这些人，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拒绝神。神用自己的方式使他的约柜回到以色列国，他们就指着腓力斯人把约柜抬到这个地方叫波斯麦的地方。当时波斯麦人他们是犹太人，看到约柜归回的时候他们都很兴奋，但他们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圣经说他们擅观神的约柜，那我们再想一想，看一看神的约柜有什么错。我个人相信他们不只是看， 而他们其实用手去触摸那月柜。神老早告诉以色列人，这月柜是他的荣耀，代表着他的圣洁，是人不应该用手去触摸。要把月柜搬到另一个地方呢，他们是用抬着的。但很可惜，在波斯麦那里呢，人为了要看一看这月柜，他们就用手去触摸。我也相信在这个月柜上有这个盖，他们也把盖拿了起来，这使到神向他们发怒。那圣经在撒母耳记六章十九节说，有70个人因这件事情而丢了生命。这里我要大家注意哈，在腓力斯人的地方，他惩罚腓力斯人，因为他们不信，他们拒绝神。在波斯麦的地方，是犹太人的地方，我们看到神惩罚属于他的人。这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戒，我们也有可能被惩罚。若我们不听神的话，若我们继续的叛逆，这只能够引来神的愤怒和惩罚。刚才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圣餐，圣餐是一个教会的礼仪，饼代表着耶稣的身体，杯代表着他的血，这两个东西只不过是一样的东西，一个是饼，一个是葡萄汁。但我们不要忘记，根据哥林多前书呢，这守圣餐的意义重大。因此保罗说，我们要按理吃主的杯，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要按理。若有人不按理喝主的杯，吃主的饼呢，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在这一句话里头呢，带着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我们要按理来吃饼和喝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轻看这属于他的东西，我们也不好任意妄为。因此我们在这里有时候会报告那个饼，那我们不好给我们的小孩子来吃。虽然是一块饼，但我们要知道里头代表的这个意思啊，是很重的。同样那个杯，我们也不好给一位还没有信主或者还没有受洗的人来喝。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我们要懂得，要明白清楚，明白它的意义，这样我们吃喝才会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在波斯麦，70个人因为去触摸神的约柜而死了，那里的人也开始害怕，再一次他们要把神的约柜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一次约柜来到基列野林的地方，第七章呢就从这里开始。第一节第二节，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七章第一第二节，基列野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大的拿达的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第二节，约柜在基利野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神，倾向耶和华。 那我们在想，原本约柜是在什么地方？当以色列人被打败的时候，他们求祭司把约柜从失罗的地方带到他们所安营的地方。以色列安营的地方就是以便以西，所以神的约柜原本是在失罗，可见神的家或者神那时候神的殿是在失罗的地方。那为何在这时候他们没有把这个约柜带回失罗呢？因为当时的失罗已经不存在。历史告诉我们，失罗这城呢，在这件事情，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所发生的事之前呢，已经被非利士人攻下，然后他们也把那城毁了。相信神的家，就是敬拜神的地方，也被毁了。就是这个缘故，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柜抬到基利野林的地方去。那第二节，回到撒母耳记第七章的第二节说，过了20年，因此呢，这个约柜已经在基利野林的地方有20年的时间。圣经说，以色列人倾向耶和华。在这20年的时间，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对上次所发生的事，就是在波斯麦所发生的事呢，已经学了功课。他们明白，他们需要来带神的约柜，有一种很尊敬的态度。约柜在某个人的家，那他也派了他的儿子去看管这个约柜。在这段期间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他们要荣耀神。那第二节的最后一段说，以色列人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他们如何的倾向耶和华呢？谁在属灵的领导下帮助以色列人？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相信是撒母耳。那第三节告诉我们，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所以在这里首次从开始的时候，撒母耳从婴孩，然后在神的家，到了第七章，我们看到他开始对以色列的全家说话，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列邦的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去。我个人认为，这第七章呢是撒母耳他做士师的这个开始。在这里，他开始在引导以色列人归向神。所以第七章呢，很简单，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到第六节呢，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悔改。然后第二部分，从第七节到最后的一节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打胜仗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悔改。撒母耳向以色列人说话，他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应该守一些的条件。从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撒母耳 提出了一些条件，以帮助以色列人一心的归回耶和华。第一，或者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除去偶像，除去偶像。第三节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这里暗示了一件事情，虽这个约柜已经在20年前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但是百姓还仍然向神不专心。所以撒母耳告诉他们说，若你们要一心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呢，首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除掉偶像。那时候他们敬拜了巴利的偶像还有亚斯他录，这两个神其实是迦南人所敬拜的神，他们两位是同一类的神，只是一个是属于男性，一个是属于女性。而以色列人却去拜迦南地所拜的神，你记得吗？当以色列人要预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接着他的仆人屡次的警告他们，当你们进了那地，不要追随他们所拜的。摩西向他们说了这一番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已经靠到这个迦南地的边界，但是他不能够引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一，因为摩西那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呢，而惹了神的怒气。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屡次的这发怨言，所以神就使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所以第一次摩西带领他们，他们却没有进入迦南地。过后由耶稣亚，耶稣亚呢终于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不久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娶了迦南地的女子，然后呢也拜迦南地所拜的神。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还是在拜迦南地的神。那你会想，他们有没有放弃敬拜耶和华上帝呢？当你读圣经的记载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意思就是他们敬拜耶和华神，同时也在拜那地的这神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专心，他们对神不是一心的来跟随神。所以在这里撒母耳就告诉他们，若你要耶和华的福气，你必须把偶像除掉。在十诫里头的第一诫，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我们可以想到，神给他们第一个诫命，主要的就是因为神知道人心很快的就会偏离他，人很快的去追求他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东西。所以第二个诫命，不可有别的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第二个诫命就是不可以为自己 雕刻什么的像来拜。但过了这样多年的时间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仍然很分心，他们拜耶和华上帝，同时他们也去拜当地的偶像。进入迦南地不久之后，耶稣也就召集以色列人，要他们做一个决志，因为当时他们还是三心两意。所以耶稣也记24章14到15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也召集了以色列人，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里拜的呢，还是在亚摩利人的那里所拜的神呢？耶稣呀，要以色列人做一个决志。至于他本身呢，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 他和他家人所决定的，就是他们要侍奉耶和华。那请问我们的决志，我们的决定是什么呢？希望我们，尤其是一家之主，我们的决志就是我们要带领家人来敬拜，来侍奉这位真神。神不允许偶像与他共享荣耀，所以在大棍的殿里呢，那大棍的像倒了两次，这告诉我们，神不允许偶像与他共享荣耀，只有他才配得得荣耀，只有他才是真正有荣耀的神。以赛亚书40章8节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所以那时在大棍的殿，他惩罚了偶像，他也惩罚了非利士人，因为他不会以人或者以偶像共享荣耀。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偶像除掉。第二件事情，撒母耳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一心的侍奉他，不但要放弃所有的偶像，那在正面这一方面呢，他们要一心的侍奉耶和华。当我们说我信靠耶稣，耶稣是真神，耶稣是救主，那我们在心里信这一句话有多深？因为这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相信耶稣是救主，他是真神，那我们就会很专心的来侍奉他，我们就会很愿意的付出来做他的工作。除非我们在心里，或者我们口里讲我们相信，但心里不相信。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马门两个字呢，在我们的圣经里头为我们翻译了，是这财力或金钱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敬拜神也要把金钱当作是神来拜。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若他是神的话，让我们来专心的来侍奉他。所以在撒母耳记上七章里头呢，我看到这两个主要的条件，一就是除掉偶像，二就是要专心的来侍奉神。那第四到第六节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决定，他们做了什么决定呢？他们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们做了一个能够荣耀神的决定。第四节说，以色列人就除掉住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地侍奉耶和华。他们把偶像除掉，他们要专心的侍奉耶和华，因为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第五节我们看到撒母耳为百姓来祷告，撒母耳为百姓来祷告。在旧约呢，为百姓代祷的这个工作是属于祭司，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撒母耳也带有这个祭司的职分啊，不单是一位士师，他也是一位祭司，他为以色列人代祷。那第七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好，第六节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动作，就是他们去打水，然后呢把水倒在耶和华面前。那我相信呢，倒在耶和华面前的意思，就是在耶柜前呢把水倒了出来。那这带有什么意思呢？倒水那时候呢，是讲到他们完全的倒空他们以前所做的。换句话说，就是神啊，我把这些倒出来，我把以前的偶像都完全的把它毁了，我把以前我所犯的罪都放掉，我现在要一心的来跟随你，这是我的心，我以倒水来代表我的心意。请大家打开圣经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九节，这一节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倒水，以这倒空自己带有的相似。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九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室口上受饿受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大家注意的是那中间的一句话，在主面前倾心如水，那个倾字就是倒出来，对吗？倾心就是把心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那意思呢，就是他们愿意把以往所做的所有不属于主的都把它倒出来。所以这倒水的礼仪呢，是代表着他们这时候真的是要专心的来跟随主。所以我说他们在这一次是做了一次最好的一个决定， 回到主的面前，又到回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那第四节的后面一段，第七章，对不起，应该是第三节的后面那一段，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撒母耳说，你们若悔改的话，神要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弟兄姐妹，若我们要在我们生命里头尝到这胜利，所谓的胜利不只是讲到这个在打战，不过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战争。那我们的敌人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管辖幽暗黑暗的这撒旦。我们是与魔鬼在征战，若我们要在战场上以这我们看不到的敌人打败他的话，神要我们顺服，我们要除去心中所有的偶像。希望我们在心中没有有形的偶像，就是我们能够看见的，把一些像当作是神来拜，这是有形的。我看更危险的是那些无形的偶像，是藏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但是我们去追随，我们想得到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在灵命上的征战。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向以色列人来学习。那这第七章的第二段，从第七节到最后的一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一次打败了非利士人。首先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的策略，第七节他们有什么妙策呢？第七节告诉我们，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一次他们来求靠神。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需要一位祭司来为他们代祷，所以他们就求撒母耳，请为我们向上帝，向我们的神。他们没有说撒母耳你的神，他说我们的神，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来求靠他，求他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一次他们真正的晓得，这战争不是他们的，这战争不能够靠着一个很计划好的、很周到的一个策略。这战争的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把它交托给神。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面对什么的挑战呢？我们讲去克服我们生命中的困难呢？很多时候我们想自己去解决，其实我们要把事情交托给神，让神来帮助我们，这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同时在第九节呢， 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献燔祭。在旧约的时候，献燔祭有很多原因，一是感恩的祭，所以当人有感恩的时候呢，他会把祭物献上做燔祭。人献这祭物，有时候是为了要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在求认识神的旨意，所以他们会献燔祭。无论是感恩或是要知道神的旨意，在这燔祭里头主要的是那一只羊，那一只羔羊。羔羊要舍弃生命，那神才把他的心意来告诉以色列人。那这就是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也是神透过献这样的祭来显明他的旨意。这羔羊是预表性，羔羊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使徒约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以色列人听到这一番话的时候，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所以在这时候，以撒母耳献了这羔羊，这是感恩的祭。献这羔羊也表明以色列人要完全的来靠神，不是他们的力量，也不是他们的才能，凡能成事是在于耶和华，他们献祭。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他们做得非常的好，总的来讲就是他们懂得怎样依靠神。弟兄姐妹，希望你能够来完全的依靠神。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神打败了非利士人，不是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人，而是神打败了非利士人。第十节告诉我们，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面。你没有看到这场战争胜利在耶和华，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根本都不需要拿起兵器来与敌人对抗。这也提醒，这也在告诉我们，让我们想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第一次战争，以耶利哥人，耶利这非利这以色列人绕了耶利哥城呢七次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那城墙就倒了。不是他们的能力使到这个墙倒，这纯是神他自己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大能的，你相信吗？你愿意让神为你来摆战吗？还是你要自己去打战？让我们都学习来依靠神，我们都有需要。神啊，你来帮助我，供应我的需要。接着一个大雷声，这惊乱了整个非利士人的军队。听到雷声而他们惊乱，因为非利士人有这种的迷信，就是当他们听到打雷的时候他们就会以为是神 有神来到以色列人当中。这一点我没有去证实哈。在五月份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闪电。晚上的时候有闪电，你会看到一闪的时候整个天空都亮了，但是我在两个星期里头呢没有听到打雷的声音，可能是打雷不是一个常发生的事，在新加坡闪电打雷是很平常对吗？但是在以色列国打雷不是一个 很常有的东西，所以当那大雷声响的时候啊，难怪那腓力斯人呢都害怕了，他们惊乱逃跑了。那结果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只要追他们嘛。这次以色列人打败了腓力斯人，荣耀要归给谁呢？荣耀要归给神，因为不是他们打败敌人，而是神打败了敌人。过后圣经告诉我们，在十二节里头呢，以色列人或者撒母耳就拿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的地方，然后他给这一块石头一个名字，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是以色列人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安营的地方，他们的军队在那里，记得吗？那这一块石头名为以便以谢，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这一块石头是个纪念碑，不但纪念这一次他们打败以色列腓力斯人，这块石头呢，也让他们想到他们以前将被腓力斯人打败。不同的是什么？因为上一次他们没有靠神，这一次他们信靠神。那从第十三节到十四节呢，圣经告诉我们，腓力斯人将他们所这个从以色列人那里得到的那些城邑，加特、以克伦，把这些地方呢都归回了以色列。你看，当人顺服神的时候呢，他得到的是一种完整的福气，这种福气只有神才能够赐给我们。他们打胜仗，失去的也得回来了。现在以色列人，圣经说腓力斯人不敢再来这侵扰这以色列人，不再敢侵略以色列人了。你看到那种福气吗？现在他们可以享有平安，失去的诚意他们也拿回来了。若我们要得神的福气，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依靠他。那总结是，你以什么作为你的纪念？已婚的弟兄姐妹，你会戴个戒指，那戒指呢告诉你，你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以神以你的配偶立约，这是一个婚姻的约，所以你戴戒指主要的是要记得你所立的约，你诺言说要忠心的跟你的配偶在一起，永不分离，这是你的诺言，戒指代表着你的诺言，这是好。那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头，有什么是我们的纪念碑呢？当然我这里不是提议当聚会后每个人去找一粒石头，然后写上以便以谢哈， 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若要的话也可以去做啊，但记得拿一个比较大的，不要拿小小粒的，拿回去。我这里要提，要大家想一想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在什么时候靠主得胜？什么时候我们在最困难的时间，我们能够靠主而得胜？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纪念主如何的拯救我们，从罪恶中将我们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做感恩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今早的分享就到此，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从里头可以学习到一些功课。主啊，帮助我们不忘你的话语，不忘来完全的依靠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帮助。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生里头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